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国国防部政策次长指，习近平未掌握侦察气球事件，中共军政鸿沟巨大。北韩再次发射导弹，南韩当局第一时间祭出制裁。俄乌战争将满一年，拜登可能对俄罗斯祭出新的制裁。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中共间接气球暴露中共内部问题，美国国防部政策次长卡尔17日向纽约时报表示，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知道中国高空侦察气球的整体计划，但是对这宗事件的气球并不知情，直到这个气球飘越美国引起广泛关注。卡尔指出，中共制造这些高空侦察气球主要是为了支持他们在西太平洋的一场潜在战争，并且监视关岛和夏威夷的美军基地。至于美方是否由打捞到的中国侦察气球得到什么情报，卡尔表示，中国并没有由我们那里获得多少情报，而我们就在他们那里了解了很多。卡尔指出，中国这个侦察气球的有效载荷能够进行全动态和录制高解像度影片，而且拥有可拦截电子传输的天线。卡尔提到，中国的高空侦察气球并非为了监视美国大陆而设计，这表明气球由加拿大飘入美国蒙大拿州之后，中共军方高官是见机行事。当地时间星期一上午，北韩又由东海岸再次发射两枚弹道导弹，进入300多公里外的海域，包括联合国和日本都强烈谴责。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北韩停止采取进一步的挑衅行为，日本就提出强烈抗议，并且将会同美国合作进行调查。两日前，北韩刚刚在他的所谓突发演习向日本西岸外海发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而美国南韩前一日正进行联合空中军事演习，来回应北韩的试射导弹活动。随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胞妹金宇正发表声明，警告美国不要推高在朝鲜半岛的战略资产部署。他在一份声明中扬言，北韩正在详细研究对我国安全的影响，并且说未来将太平洋当作靶场使用的频率会取决于美军行动的性质。而在星期一最新的试射之后，南韩政府亦都不甘示弱，已经在第一时间内发表新的制裁名单，表示将会努力断绝北韩的资金链，令北韩政府为挑衅行为付出代价。俄乌战争将会在24日届满一年。据彭博社星期日引述知情人士指出，拜登政府计划针对关键行业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出口管制和制裁。新一轮的制裁和出口管制预计会针对俄罗斯的国防、能源部门、金融机构和部分私人机构。此外，美国和他的盟友亦都可能考虑针对援助俄罗斯的国家加强外交压力，以防止企业规避制裁，并且避免俄罗斯由第三国获得支持。与此同时，欧盟亦都正在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而且针对提供无人机和军事物资以及相关技术给俄罗斯的伊朗机构和公司提出限制。美方官员表示，有别于伊朗和北韩，在过去一年的俄乌战争里面，中共仍然未实质性援助俄罗斯，但是西方媒体指出，若果中共插手乌克兰战争，将会扭转俄乌冲突的本质，将一场欧陆战争变成为全球两大型对抗的旧路。
中国多地发热病人激增，感染潮来袭。美公开质疑北京对俄提供武器援助。日本称朝鲜发射三枚疑似弹道导弹。应脱欧后续关键谈判或有北爱尔兰协议。红安南美流成群如今政策高调变卦。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长春、石家庄等地的医院人满为患，多是家长带着孩子就诊，恐是年后开学学生在学校大规模交叉感染所致。有关二波疫情的消息甚至登上微博热搜，好多网友发帖表示有些怕。据中央官媒报道，根据疾控中心2月18号最新发布的疫情情况通报，中共病毒感染者虽然已大幅降低，但是感染人数仍然存在，每日新增感染者在5000例以上。报道称，除了少数还未阳过的人感染新冠，大部分发热病例和新冠没关系， XBB 免疫逃逸能力更强。在美国等地区的新发病例中占比正逐步升高，未来不排除更多地方出现 XBB 系列毒株的感染者。但是网友质疑官方的讲法，5000这个数字怎么统计出来的呢？又不做核酸了？现在这些新闻又冒出来，就是告诉你第二波来了，总不能够明讲阳性大量增加，就好像之前放开一样，就是让你自己去理会。尽管官方通报称不会出现第二波大的疫情，但是网友对可能的感染还是感到恐惧。人们担心已经得过的且并未完全恢复或者有后遗症的人来讲，再次感染恐怕不会好像第一次那么容易挨过去，所以可能还有很多人没有统计到，实际上病毒还是在一些未阳过的人群中传播。而专家估计第二波疫情可能会在3至5月再次袭来。还有网友表示，从股市上就可以估计现在疫情，不怪得星期五医药股又死灰复燃了。大陆民众发布的视频显示，2月19号河北省石家庄市、吉林省长春市在医院就诊的发烧病患特别多，好多家长带着孩子就医，好多人就在候诊大厅打吊针。而在2月17号吉林长春某医院呼吸科发烧患者特别多，网友反映过了年开学，好多学生在学校交叉感染，得病的特别多。网友称得病的多数是之前没阳过的，同事老婆的班级开学之后阳了19个学生，都是之前没阳过的。亦有患者表示在屋企冇阳，一开学就阳咗啦，今日已经第8日啦，咳到个肺都要咳出嚟啦，睇人哋阳几日就好啦，但係而家太耐啦。但亦有网友话有少数以前阳过而家又复阳啦。据悉有网络贴文指出，一啲感染咗中共病毒疫情嘅网友发现症状仲係好严重㗎，有朋友12月初第一次新冠，前日开始又发烧了，这一次还会呕吐。亦有些病房出现一个阳过转阴个几月之后再度入院的患者，而且两次症状完全不同，第二次比第一次厉害好多。俄国对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将满一年，2月19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北京政府或将提供武器给俄罗斯，这些设备将被用在对抗乌克兰。他警告说这样的做法将会造成严重问题，暗示这样会引发制裁。布林肯说美国现在掌握了一些情报，这些资讯能够证实北京考虑对俄国提供可能致命的军事资源支援。对此美方表示非常担忧，他说美方认为北京正在准备提供弹药到武器等一切致命支援。根据 NBC 新闻的讲法，有四个美国的知情官员透露，迄今为止北京已经对俄国提供了一些非致命的武器支援，其中包括部分物资、防弹衣，亦提供了假新闻舆论造势、宣传等类别的支援。但是接下来北京可能会准备提供一些致命的支援，暗中帮助俄国袭击乌克兰。 为了确保乌克兰的战场优势，英国首相苏纳克表示，英国将会成为首个对乌克兰供应长程武器的国家，预计在未来的三个月期间，英国将会对乌克兰援助超过去年一整年的军需规模，以应对俄国在开战一周年的关键时刻发动紧急袭击的风险。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说，目前为止，欧盟将会准备更多的弹药供应乌克兰的需求。路透社引用基辅的讲法表示，乌克兰军队每日使用一万多发炮弹，而欧盟将会采用联合采购弹药的做法，保证乌克兰前线的补给。美国媒体2月19号报道，日本海岸警卫队在官方网站上发表声明称，朝鲜发射了三枚疑似弹道导弹。日本方面在当地时间周一早上向船只发出警报，并建议船只密切关注进一步信息。据悉，在日本发表声明之前，韩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亦召开了发布会，称当局观察到朝鲜发射了至少一枚不明弹道导弹。18号，朝鲜承认当局正在执行洲际弹道导弹试验，这个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进行的第三次同类实验。这一做法来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直接指示。朝中社报道说，在最新的实验中，朝鲜的导弹飞行了989公里，将近67分钟，达到将近5800公里的高度。同时，这次武器试射亦对邻国构成了核威胁。韩国国防部表示，华盛顿和首尔本周将在五角大楼举行桌面核演习，预计在下个月，美韩仲将在朝鲜半岛举行军事演习，以应对朝鲜的危机。欧盟和英国正在准备进入下周开始的密集谈判阶段，旨在克服有关英国脱欧后贸易关系的争端。多位消息人士称，英国与欧盟关于北爱尔兰协定书的谈判可能会最迟在四月，最早在下周达成协议，解决欧盟贸易争端，打破政治僵局。一位欧盟高级官员向英国卫报证实，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一项关于食品和动物健康检查的协议即将完成。该协议将在北爱尔兰港口设立红色和绿色通道，以区分流向该地区的商品和南下进入欧盟单一市场的商品。从英国进入北爱尔兰的货物则将通过绿色通道，检查会更简单。尽管海关文件、食品和动物健康检查的确定性质尚不清楚，关于如何处理所谓的中间过渡商品的讨论仍在进行中。这些商品进入工厂后，可能以完全成品的形式进入单一市场。该协议亦将保留现有公共卫生控制的海关文件或检查条款，允许玛莎百货等连锁超市和街角商店向北爱尔兰购物者出售英国其他地方的各类产品。这个将是欧盟做出的重大妥协。欧盟最初坚持认为，任何通过绿色通道的产品都需要报关，但是目前疑似达成协议。外界认为这个可能会消除欧洲法院发起侵权诉讼的威胁，但是欧洲法院仍将是与欧盟法律相关事务的最终仲裁者。几周前，英国政府暗示谈判即将取得突破。消息人士称，行业仍在等待英国首相苏纳克的最终决定。中共官媒2月18号突然宣布，红安新区开始售楼，且条件极为苛刻。网友大为不解，中共当局一直宣称红安的房屋只租不卖，咁使到将要疏解到红安的央企、大学和医院等，引发种种猜测及联想。据中共官媒2月18号报道，2月15号在红安新区明朗北街和鄂城北路交汇处的售楼处开始售楼睇房。目前只有三类人可以在红安买房。第一类是首批从北京疏解到红安新区的央企总部、高校和医院等机构人员。第二类是疏解到红安的央企二级子公司员工。第三类是其他疏解企业以及服务红安新区企业的人员，且必须满足以下五项条件中的任意一项。 比如北京户口、红安新区积分落户、红安人才卡、单位开具的人才证明、新区五年社保。另据官媒报道，红安新区的第一个商品房项目是华望城，位于红安新区开发建设先行区榕东片区东南部，与启动区一路之隔，均价响13000元一平米左右。近日北京多个高校、央企、医院等单位人员响本周陆续接到了通知，可以去红安买房。据官媒报道话，开始的政策是只租不售，现在变为租售并举。中共红安官网2月9号发文称，红安新区实行住房限售政策，商品住房自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满五年后，可以按规定上市交易，共有产权住房自购房之日起满五年后，可以按规定取得全部产权，再满五年后可以上市交易。一个家庭只能购买一套商品住房或共有产权住房。但是知情网友透露，当初要征地开发的时候说红安没有房地产，收老百姓的地很便宜，15万一亩，卖的时候非常贵。大陆网友怒斥中共毫无信用可言，不要看他现在又说得好好的，什么不准炒房，等需要的时候一切又都变了。不给个人买卖，但是我们可以开发了再卖，但是之前报道说只租不售，你懂的，就好像以前政府来养老那样。当初说只租不卖，这一下不单止卖了，还卖得这么便宜，将来增值是几多，租金几多，那又便宜了那些人了。目前已经确定四所在京部委所属高校，包括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疏解到红安新区，但是清华、北大、人大等众多一流高校并不会搬迁。另外协和、宣武两大三甲医院即将疏解到红安落户。据悉红安宣武医院在2023年开诊运营，但所有其他的在京医院目前都暂时不会搬迁。据中共官媒2022年9月20号报道，2021年起在京部委所属高校、医院和国企事业单位总部正分批向红安新区疏解，预计将有北京452万人迁往红安。据中共当局发布的消息，将有100多家央企总部疏解到红安，但是几乎所有的金融央企都不会搬迁。分析指中南海不会搬迁，中央各部委不会搬迁，仅仅一些央企总部、高校和少数医院疏解到红安，北京目前现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地位没有任何改变，因此红安没有任何吸引力。之前有分析指出，迁往红安的都是中共体制中的二等公民，或者叫公务员人抗更为贴切，做了一世公务员，住一世公租房，退了休竟无处养老，只得回老家养老。为了实现疏解的目标，中共当局不得不修改之前的规定，让搬迁红安的人能够以较低的价格买房，使得他们能够安心落户，以免红安最后亦成为烂尾鬼城。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北风而散，布林肯王毅慕尼克会面，中方通稿短。美国正式认定俄罗斯犯危害人类罪。白发运动爆发后，北缴社保冲上热搜。中国外贸工厂的忧虑，接单难，接到都难。气球门敏感时刻，朝鲜发射飞弹，射程涵盖美国全境。香港生育率创30年新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北欢而散，布林肯王毅慕尼克会面，中方通稿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18号在慕尼克安全会议期间，同中共最高外交官王毅会面。
之前外界一直喺度观察布林肯系咪会同王毅喺会议期间会面。礼拜六下午较早时，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率先透过电邮以匿名方式向路透社确认会晤，而在之前两个钟头，有人见到布林肯的车队离开下榻的酒店，前往一个未公开的地点。在礼拜六晚会晤结束后，布林肯推文说，刚刚会见了王毅，他主要提出三点。一是谴责中方监视气球的入侵，强调绝不可以再次发生；二是警告中方不要向俄罗斯提供物资支持；三是强调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的重要性。根据中共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刊发的布林肯王毅会晤通稿，王毅说向美方表明了中方在所谓飞艇事件上的严正立场，要求美方改弦更张，正视并解决滥用武力对中美关系造成的损害。通稿很短，有别于之前。而白宫在17号就说，美中之间的外交渠道仍保持开放，但军方之间的联系就未畅通。今次中方同以往有好大区别的简短通稿，令外界怀疑两人会谈不欢而散。有观察说，王毅欧洲之行恐怕铩羽而归，他试图分化欧洲和美国，阻止西方紧密联合对抗中共。但马克龙索尔茨会见王毅那阵，都有就俄罗斯问题对中方施压，北约秘书长更发出警告。美国就说美法德对中共睇法保持一致。2月18号新华社报道，王毅建设更加安全的世界离不开中欧双方的正确选择。报道说，如果我们选择对话和合作，阵营对立就不会形成。如果我们选择和平和稳定，新的冷战就打不起。有分析认为，这段话透露王毅分化欧美的企图落空，只能无奈地对空喊话。中共对新一轮回合的较量，既是一场误判，亦是一种无奈。哈里斯说，美国正式认定俄罗斯犯危害人类罪。美国副总统哈里斯18号在德国慕尼克举行的年度慕尼克安全会议上宣布，美国正式认定俄罗斯在乌克兰犯下违反人道罪。他在发表演讲那时说，我对所有犯下这些罪行的人和同这些罪行同谋的他们的上级说，你们将被追究责任。哈里斯出示了俄罗斯被指控犯有反人类罪行的部分证据，包括新闻片段和联合国官方报告中的具体案例。他说，首先从这场无端的战争初期，我们目睹俄罗斯军队从事可怕的暴行和战争罪。俄罗斯军队对平民进行广泛和系统的攻击、谋杀、酷刑、强奸和驱逐等可怕的行为，处决式的杀戮、殴打和电击。俄罗斯当局将几十万人从乌克兰强行驱逐到俄罗斯，包括儿童。他们残酷地将儿童和他们的家人分开。何锦丽在讲话中列举了俄罗斯不分青红皂白蓄意攻击平民的证据，包括轰炸一间妇产医院、炸死一名孕妇，同埋轰炸马里乌波尔一间剧院，造成几百人死。他仲提到来自布克的可怕图片，其中显示男人和女人被枪杀后暴尸街头，任由尸体腐烂，同埋联合国关于一名四岁女孩被一名俄罗斯士兵性侵的报告。何锦丽誓言美国将继续支持司法程序。他亦对莫斯科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国加深对俄罗斯的关系感到忧心。何锦丽说，展望未来，中国对俄罗斯提供致命支持的任何举措只会助长侵略，导致杀戮持续，进一步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 白髮運動爆發後，北繳社保衝上熱搜，近日中共削減醫保，引發武漢、大連的退休人員上街抗議，被稱為白髮運動。同時網傳延長退休年齡到65歲，令很多年輕人擔憂，不交社會保險的話題一度衝上熱搜。有些地方出現民眾到社保局退保的現象。在2月17號，大陸微博平台的話題北繳五險一金會怎樣引發熱議，一度衝上熱搜榜第一名。很多人紛紛表示北繳，還有些話要退保。有網民說，昨日啱啱將社保斷了，只是留下一個醫保。有人就回應說，我都準備退，沒有安全感，這幾年朝令夕改確實太不可靠。網民紛紛留言說，經過武漢這次，很多人明白醫保就是個盲盒，規則可以隨時改，對普通人很不利，自己繳的那份幾十年後拿回多少都是個未知數。最大問題是，第一，對未來經濟發展和個人收入穩定性缺乏信心；第二是頻繁的朝令夕改，專家媒體烘托宣傳，對政策穩定性、社保公信力信心都在度下降。講得白都是韭菜，不講誠信，失信於民的後果。網民默說財經發帖說，他在社保局工作的朋友說，最近出現一個反常現象，很多人排長龍諮詢退社保，其中90後反應最強烈，他們認為繳交社保亦是繳保險的一種，是雙方認可的契約，萬一朝令夕改，被動接受，好沒有安全感。社保局提醒，交了好幾年社保，如果要退，可能得不償失，因為只能退個人部分，但道理大家都明，但依然堅決要退。問他們原因，答案驚人一致，主要聚集在兩方面，一是怕朝令夕改，二是亦交不起了。貼文說，最近有延遲退休的傳聞，以後可能男女都要做到65歲才可以退休，而且傳言以後還要逐步提交繳費年限，可能不再是交滿15年就可以等退休，而是要交滿18年或者20年。網民在貼文中說，一邊是不用自己出錢繳社保，反而領住高額退休金的公務員，一邊是起早摸黑為生活，還要自己掏腰包繳社保的個體戶、靈活就業者，巨大的落差自然會打擊普通老百姓繳社保的積極性。中國外貿工廠的憂慮，接單難，接到亦難。在2月6日，山東煙台一間服裝外貿工廠舉辦小型的開工儀式。這片區域的工廠往年都是正月初九到十二開工，但2023年拖後了幾日。負責人小林說，往年工廠在新年期間往往訂單不斷，但這個新年海外客戶並沒有提供多少生意。蘇州盛澤鎮的老沈情況稍微好一點，年前很多工廠都放假，他的外貿服裝廠趁機搶了幾個散單。年後工廠正月初十開工，四條生產線開了兩條，剩低的還要等工人陸續回來。對於這些中小型外貿紡織工廠來說，2022年訂單荒的狀態幾乎維持了一年，下半年特別嚴重。他們說，我們都說自己是訂單荒，就是慌張那個慌，主要看心態。在去年大陸紡織服裝出口額增長 2.6%， 以美元計，但這些主要得益於上半年的高增速，而這部分訂單大多數是2022年新年後接到，之後由於訂單缺失，出口數據在下半年一路走低，尤其是四季度三個月都錄得雙位數下降。進入今年，雖然當局防疫政策調整，國內市場放開，但國際環境複雜， 国外消费需求依然低迷，预计外贸订单不会有较大起色。另外，工厂每年新年后招工都是难题。2022年底放假早，过节后员工到岗率更低。小林话：简而言之，又惊冇订单，又惊订单嚟咗冇人做。厂里面库存太多啦，清库存嗰阵有啲饥不择食，基本嚟个订单就出货，价钱都唔讲。小林话：即使系咁，工厂依然睇唔到回款，就好似一个恶性循环。年前嘅应收款仲未收翻，年后投产嘅应付款亦攞唔出去。产业分析师杨庆生话俾记者知，2022年大陆好多中小企业都系让利出货。国联宏观首席分析师樊磊就话，外部环境不稳定因素增多，美国仍喺度推进供应链去中国化，亦系今年出口面临嘅一个挑战。在去年11月，美国对中国服装进口量同比几乎减半，降幅达 47%， 进口额同比下降 38%。 而在去年1月到11月，中国占美国服装进口的市场份额从一年前的 24% 下降到 22%。 气球门敏感时刻，朝鲜发射飞弹，射程涵盖美国全境。朝鲜18号向东方发射的洲际弹道飞弹 ICBM 级导弹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飞行时间66分钟，距离900公里。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正一说，这种导弹射程可涵盖美国全境。朝鲜官媒19号朝早亦首度证实，朝鲜以高角度发射火星15洲际弹道飞弹。火星15洲际弹道飞弹的射程约14000公里，美国本土全境都在射程内。被媒体问到朝鲜的意图那阵，滨田就说很难断定回答，但朝鲜多次主张是为对抗美国的威胁，为维持体制。从那个观点来看，朝鲜正是致力于开发作为搬运核武的弹道飞弹，希望提升核武运用能力。而日本南山大学教授平岩俊司就认为，朝鲜18号发射弹道飞弹的意图是朝鲜对于美日韩对朝鲜拉起包围网，尤其是美国和韩国下个月起实施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朝鲜以发射导弹作为报复，想展现具有攻击美国的能力，同时亦是对美日韩三国提出警告。对此，美日韩等国一致表示谴责，敦促各国加大对朝鲜的制裁力度。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说，这次发射是令人无法容忍的行为，升级对整个国际社会的挑衅，我们已经提出强烈抗议。而正在慕尼克参加国际安全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同韩国外长朴振同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共同呼吁加强对朝鲜的制裁。布林肯说，我们呼吁其他国家谴责这个行为，并采取适当措施，包括有效实施制裁。香港生育率创30年新低。香港近年除了人口外流，还面对生育率持续下降的问题。据官方公布，香港在2021年只有36,953名婴儿出生，创30年新低，生育水准甚至低于日本、新加坡和台湾。香港政府统计处17号发表报告，分析从1991年至2021年香港的生育情况。报告说，香港的生育水准在过去30年大致呈下跌趋势，生育率从1991年每千名女性有1281名新生婴儿，下降至2003年的901名，之后回升至2012年的1285名。 然后逐渐下降至2019年的1064名，再进一步下降至2021年的772名。报告说，香港目前的生育水准远低于西方经济体和亚洲经济体比较，甚至低于日本、新加坡和台湾，但和韩国相似。报告分析，香港生育率下降和女性晚婚、独身情况增加有关。另外一个生育水准下降的原因是已婚女性的生育率下跌。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大家好，我是魏玲，跟着落嚟是详细的新闻内容。这个星期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针对中国现在的状况进行了审议，多个国际非政府组织提交了报告，揭露中共政府的人权迫害行为。出人意料的是，中共官方代表团面对联合国委员会成员的连番提问之后，竟然做出了令人戴跌眼镜的回应，遭到了在场的各国官员的集体嘲笑，在联合国上演自己打脸的尴尬一幕。消息一出，引发外界热议。综合媒体报道，在这个月的15到16号两日，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对于中共政府履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情况的第三轮定期审议在日内瓦举行。之前代表新疆、西藏、香港的不同团体和其他国际人权组织已经向委员会提交了相关报告，提出他们对于中国人权现状的质疑。根据报道，在会上，委员会副主席温德法、副主席萨兰和委员汉纳贝尔等官员轮番向中共官方代表团提出了质问，包括外界指控中共官方对人权捍卫者的恐吓和报复，对西藏人维吾尔人的文化灭绝和人权践踏，以及香港对国家安全的定义等。然而就这些提问，中共官方代表团发言为中共当局进行辩护，并否认所有关于人权侵犯等的指控。中共官方代表给出的讲法更加是让现场官员大跌眼镜。对此，代表维吾尔人权项目出席会议的资深技术联络撰稿人彼得·欧文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中共代表的这种回应在现场引发了官员的哄堂大笑，因为他们的叙述显然和外界多数人认知的很不相同，甚至都十分之荒谬。中共政府的很多回答是胡说八道，一是就是无视问题，一是就是罔顾事实的编造。另外，出席会议的人权捍卫者国际主任夏任吕在推文中写话，我一点都没有夸张，当时现场会议有一种公开较量的感觉。人权条约机构的独立专家争先恐后地针对质问为中共政府的反人类罪行辩护的中共官员，他还说这个就是人权对话的样子，透明、直播、开放给民间社会参与。他让中共政府官员出现在镜头之前，记录在案，让世界见证他们逃避责任的荒言和诡计。据悉，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由18名独立专家组成，委员会负责监督缔约国执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情况。针对中共政府的这次审议，还包括香港和澳门在经社民权利保护的情况。根据介绍，中共官方组织了40到50人的庞大代表团为中共站台。然而，中共方面对这次会议上中共官员遭到打脸的状况只字不提。中共媒体新华社报道这次会议的时候，以中国代表就中国参加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里约审议会议介绍情况为题，着重展述中共官方的立场，就引去了国际人权团体和委员会成员和中共官方代表的针锋相对的内容。 对此，维吾尔人权项目的代表欧表示，这次联合国委员会审议让公民社会和联合国内部机构可以直接质问中共政府，能够指出在中国发生的可怕情况。同时，会议亦都能够推动国际社会在抵制中国的人权侵犯上采取行动。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最新消息披露，即将离任的美国白宫国安会中国与台湾事务资深主任罗森伯格即将出任美国在台协会 AIT 主席一职，他将会接替现任主席莫健出任这个职务，并将全职常驻华盛顿。据悉，罗森伯格即将离开白宫国安会的消息是在15号白宫刚刚证实的。根据美国有线新闻网 CNN 援引一位美国官员的说话，罗森伯格在任的两年期间，他和拜登总统和国安会的同事们有密切的工作来往，在制定美国对华战略和政策方面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 CNN 还援引这位官员的说话，罗森伯格离任的事情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和美中之间因为气球而造成的紧张关系毫无关联。此外，这个星期三，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准备好在同中国的竞争中取胜，并建立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罗森伯格的外交技巧和对原则的坚守，对这一届政府坚持优先选项至关重要，我们非常感谢他的服务。根据报道说，罗森伯格将会接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一事，在华盛顿关注美中台关系的学者智库圈中早已经传开了，并有多位了解美台关系的人士也都证实了这个消息。据悉，罗森伯格长期从事外交政策制定方面的工作，并具有广泛的政府工作经验。他曾经在奥巴马政府的国安会负责制定对华和对朝的政策，在美国国务院工作多年。2016年，罗森伯格担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竞选团队的外交政策顾问。2017年，他进入德国马歇尔基金会担任民主保障联盟的负责人。而美国在台协会是一个依台湾关系法成立的非营利民间机构，负责处理美国和台湾的非官方关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参与美国对台湾的政策讨论，亦都会代表美国政府定期到台湾访问，以及在美国参加同台湾代表的会议。本台记者黄晓的采访报道，中共实施三年动态清零政策，重创中国医保基金，出现巨大亏空，2.97万亿元被核酸疫苗吞噬。当局随即推出新医保政策，主要是拿普通民众开刀，削减他们的个人医保补贴。而公务员高干的医保就不受影响。新医保政策引爆普通民众的怒火，连续几日，中国各地好像武汉、西安、大连、广州、黑龙江等地都出现大量民众上街抗议。上海市民曾先生在18号对希望之声表示，这个医保越改越烂，现在老百姓是看不起病，只有全民免费医疗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上海市民曾先生说，全国有很多老干部都是离休的，他们医保全部都不用钱，就一毛钱挂号费，全面医保不可能的，一是就大家付钱，他们也都付钱，这样他们就推动医保改革了，现在他们都免费了，他们推什么推呢？没办法的。一张贴文现在正在网络热传，它的内容显示，2022年中央财政局对中央保健委员会1000多人的卫生保健拨款是164亿8000万元，而对有住6000万人口的湖北省的卫生拨款只是51亿6000万元，相差3倍。据称，中央保健局主要负责中央领导干部和外省领导在北京治疗的卫生保健工作，数据真假我们没办法考核，但是医疗资源分配不公的现象是千真万确的。根据中共财政部网站数据，2022年中国卫生健康支出是 22,542亿元。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达到1,212,207亿元，稳居世界第二位。2022年全国卫生保健费用只是占 GDP 的 1.8%。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秘书长 Angel Gurria 2008年表示，经合组织成员国平均医疗费用支出占 GDP 的 9%， 其中有8个国家远高于 10%。 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 OECD 成员国有美国、英国、西欧、日本、澳洲等38个国家。原北京律师赖建平表示，共产党并不是真正为人民服务，他最大的执政动机是为了维护他的政权垄断地位。原北京律师赖建平说，他有很多刚性的开支，军费不能够少，维稳费不能够少，流淌管所的建设不能够少，行政机关的开支不能够少，大外宣的费用不能够少，大撒币的钱不能够少，供养俄罗斯太上皇的钱不能够少，客观上他的经济在下滑，税收在减少，他现在入不敷支，所以他要找来源，找出处啊。向哪个找呢？现在事业单位是政权赖以为生的基础，他们利用的基本对象，所以他们不敢动这些人的奶酪，只能够拿弱势群体开刀，用老人的钱达到维护专制统治的目的。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大部分国家实行免费医疗服务，只有十几个国家看病要自费，中共却逆向而行。最近各地政府纷纷提出新医保，减少个人的医保账户的现金额度，并延长了职工和灵活就业人员参保者缴费的年限。原本累计医疗保险缴费15年就可以享受终身医保，现在缴费年限被提升到20年、25年、30年不等。第73届柏林影展2月16号揭幕，评审之一的香港导演杜琪峰在记者会上的一番批评独裁政府的言论引发关注。杜琪峰说，每当人民失去自由的时候，电影总是首当其冲。他还喊话，人民争取自由务必支持电影。杜琪峰讲到哽咽，眼眶含泪，现场的各个媒体起身热烈鼓掌。就在杜琪峰讲出了一些踩红线的说话之后，有网友发现杜琪峰在中国内地的社交媒体已经查无此人。据悉，今年的柏林影展是疫情之后首度重回实体影展。香港导演杜琪峰受邀担任这一届的主竞赛评审，在评审团新闻发布会上，媒体向杜琪峰等评审团成员提问，能够请你们讲一讲电影的重要性，以及电影为什么这么重要而且永远不死。杜琪峰听到题目先用力鼓掌表示认同，跟着他表示，电影永远是在前方的，每当极权扩张，人民失去自由的时候，电影通常是首当其冲的，很多地方都是这样，极权政府一定想先中断你的文化。翻译以英文传达了他的想法之后，现场响起掌声。杜琪峰进一步讲，电影文化直接深入观众，所以独裁者对付的一定是电影。跟着随口表示，全球争取自由的国家的人民都要支持电影，因为它是替你发声的。同时在回答其他媒体提问的时候，他表示电影不能够用金钱来衡量，我自己拍过几部没有超过200万港币预算的电影，而我觉得我拍得很开心，也都很舒服。我想最重要是电影还是要讲求热情和视野，如果没有，所有的艺术家都做不到自己应该做的事，就算给你100亿，你没有就是没有，你有你就是有。而在讲到对这几年电影现状的看法的时候，杜琪峰很坦诚地表示，现在的电影呢，我觉得变差了，全球的电影都变差了，而我自己看电影的世界呢，好像渐渐消失，不是我以前对电影的世界了。我希望这件事只是暂时的，可能我讲说话很大胆，但是这个是我的真心话。随后杜琪峰言论引来外界极大关注， 大陆网亦报道指杜琪峰被封号是因为发布所谓的不正当言论，他还有九部新戏未上映，恐怕会被牵连。2月17日，有大陆网民发现杜琪峰的微博杜琪峰波被封，据悉该账号内容被清空之后就消失了。如果搜寻杜琪峰波微博，网页会显示该账号因被投诉违反微博社区公约的相关规定，现已无法查看的字句，画面扫描之后自动转到微博首页。大陆腾讯网、凤凰新闻等报道，杜琪峰疑似娘娘，柏林电影节发表不当言论惹争议，微博账号被炸，杜琪峰发表不当言论，离封杀不远了，九部电影恐难上映。对此，大陆网民表示，他讲到了电影在对抗压迫性政权方面的作用，认为电影代表了整个社会，如果权力想要摧毁一个地方，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摧毁电影，这样你都听不明白吗？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善，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8号上海一个官方代表团抵台参加台北灯会，这个是疫情爆发以来中共官方派往台湾的第一个访问团。此举在两岸军事对峙日益紧张的背景下显得格外引人关注。而同日美国议员亦率团访问台湾。在间谍气球被美军击落之后，美代表团这个时候访问台湾，使得美中关系更加紧张。上海代表团共有6名官员，负责人是上海台办副主任李晓东，他们计划在台湾逗留3日，当中共官员走出机场时，当地一群人呼喊参观可以统战免谈的口号。台北市长蒋万安说，上海台办是应台北市政府的邀请前来参加灯会，并得到了台湾陆委会的核准，上海在灯会上亦有作品展出，所以邀请大陆参加。时事评论员唐正远认为，这个显示出台湾部分政治人物对中共的渗透依然缺乏基本的认知和警惕，虽然这种交流表面上声明不发表政治性言论，但是中共多年来都是利用文化、学术交流等名义率先打破意识形态的输出缺口。中共的意识形态绝不仅仅局限于政治领域，它在大陆贯穿了所有的领域，好似呢一次上海嘅花灯参展，呢个灯嘅造型同内容展示本身就系中共红色宣传嘅一部分。所以台湾如果放任中共呢一种渗透日积月累进行落去，迟早会有积重难返嘅一日。岛里面而家点解会有咁多嘅亲共人士存在？实际上同中共数十年嚟嘅慢性意识形态渗透系密切相关嘅。蒋经国曾经话，同中共接触就是自杀行为。时政推主燕铁话，此言顶万金，顶台湾的国家安全，顶千万人的生命和自由。据中央社报道，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简书培在面书上发文，请蒋万安为台湾人发声，表达台湾人讨厌中共无理打压的恶霸行径。台湾建国党的一名成员对路透社表示，台湾要和平就需要做好备战，需要同其他民主国家一道震慑中共，使他不敢入侵台湾。有网友调侃，中共官员这个时候去台湾，如果台湾的情报势力是美国占优的话，我只能够猜测中共官员来台湾是为了同美国求饶。同日美国国会民主党籍众议员卡纳亦率领由两党议员组成的代表团访问台湾，以加强硅谷和台湾半导体产业之间的联系。卡纳表示，台湾半导体产业对硅谷地区至关重要。卡纳是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的成员，他说希望尽一切努力阻止两岸的军事冲突。美国国务院的一位高级官员表示，中共不应该以任何的访问为藉口，加强在台湾周围的行动。 美国全国公共电台18号报道，正出席利姆克安全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尾将会晤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这个将是中共间谍气球入侵美国领空以来，两个官员最高层级的接触。王毅在慕尼克安全会议上说，北京准备好为乌克兰提出和平计划，但是中共意图引发西方质疑。拜登日前表示，他预计就气球一事和习近平进行讨论，但是他强调美方不会为击落气球道歉。中共外交部汪文斌强硬表示，美方没有资格谈论相关全球共同规范。中共外交的战狼姿态再次使得本已经紧张的美中关系蒙上阴影。此外，18号王毅在尼摩克会议上说，在乌克兰问题上，各方强调要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在台湾问题上亦同样要坚持这些原则。 CNN 报道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北京在乌克兰问题上并不中立，中国已经非常明确地站在那边，和俄罗斯签署了无限期友好协议，所以他表明了具体的立场。西方领导人一直警告，允许俄罗斯赢得战争会激励中共发动台海战争，这个就是为什么比俄罗斯付出沉痛代价对震慑中共十分重要。而王毅表示，某些势力似乎不希望战争很快结束。从其话语上看，外界认为他所指的就是美国和欧洲很多积极支持乌克兰的国家。网友他们表示，当被侵略方得不到援助，无力抵抗侵略的时候，双方为什么能够有公平的谈判？拒绝军援无疑是要将乌克兰置于死地。美联社发表一篇报道说，俄乌战争重塑了世界格局，被各国重新意识到地缘政治安全的重要性，从而被北约带来了新的生机，更多国家要求加入北约，谋求国家安全。如果乌克兰战败，俄罗斯获胜，这个将为习近平武统台湾、实现国家统一提供勇气和动力。俄罗斯亦会好像中国在其侵乌战争中提供策应一样，协助中国攻占台湾。而中俄之间的准盟友关系亦将增加伊朗和朝鲜对抗美国和西方的底气。18号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敦促西方各国加大对乌克兰支援的力度，表示这个是唯一能够对抗俄罗斯的方法，同时警告对中共不应当再犯同样的错误。美国副总统贺吉丽表示，美国认定俄罗斯犯下违反人道罪。据法新社报道说，当日斯托尔滕贝格在慕尼克会议上说，因为如果是普京在乌克兰获胜，他和其他独裁领导人得到的信息将是他们可以使用武力来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暴露出欧洲过度依赖专制政权的危险，这件事应该作为一个教训，我们不应该对中国还有其他专制政权犯上同样的错误。斯托尔滕贝格还表示，北约正密切关注中俄之间的关系，当权威强国越走得越近，合作越紧密的时候，重要的是相信民主和自由的北约国团结一致，并同全球伙伴站在一起。中国正紧盯住俄乌战事，如果普京获胜，将影响中国未来的评估和决策。贺锦丽亦在会上说，就俄罗斯在乌克兰所作所为，我们检视了证据，我们知道法律标准，美国已经正式做出结论，俄罗斯犯下了违反人道罪。这个是美国政府首次正式将俄罗斯在乌克兰行动列为违反人道罪。贺锦丽说，俄军对平民实施广泛而且有系统的攻击，我要对犯下这些罪行的所有人和他们共谋犯下这些罪行的上级说，你们要负起责任，正义必须获得伸张，几乎依旧屹立不摇。俄罗斯已被削弱，跨太平洋联盟比以往更为强盛，最重要的是乌克兰人民的精神永存。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